好，我们现在开始上次没讲完的这个九层炼心。我们上次讲到第三层，讲到第三层的一半，一开始。我们今天从这一段开始，我把它先复制过来。好。在第三层炼心里面提到，当你安稳的、深深的啊，打成一片的，安守在你的丹田的能量上的时候，你当时的状态几乎是朦胧的，你并没有区分这个丹田的能量，哪个是精，哪个是气，哪个是神。你完全是朦胧的、自然的、无为的安住在那，安守在那，一心不动的安守在那。你没有用任何有为的方式去辨别它、区分它、扰乱它，你只是像旁观者一样静静的守着它。啊，这点很重要，你必须守着它，就好像母鸡在孵蛋一样。他并没有预期说是这个蛋多久以后几天以后会孵出一个小鸡来，他如果有这样的预期，我估计他肯定会失败，这个小鸡反而是孵不出来了。所以当你在守着这个丹田的时候，丹田内的热量的时候，在以太身中守着这个热量的时候，你也必须具备同样的心态，没有期待，仅仅是静静的守着它。一个没有期待的心意味着你没有搅动它，没有扰乱它，没有打破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你如果总是着急，总是把盖子揭开看看那水有没有开，那这个水就很难开了。你把盖子揭开的时候，它的热量就耗损了。所以在它达到100度以前，不要去打开盖子，不要有太多的好奇心，不要有过分的期待的心，只是静静的守着它。它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个能量什么时候会阴极生阳，你是无法预料的，你不知道。而这种不知道的状态反而令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一件事情如果是知道的，你很快对它会产生厌倦。它是未知的，它是神秘的，它是无法预料的。然后你变得就全神贯注了，你变得要看看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一些出乎意料的事。如果你足够的耐心，足够的专注，而且这种专注力充满了某种微妙的好奇心啊，它真的是一种好奇心在里面，微妙的、淡淡的，你只是默默的看着它，看它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你没有预期的心，没有假设的心，都没有。然后他这里提到三层炼心来复之心，第七日来复，一阳生也。你在安守的这个熔炉，这个丹田的熔炉，实际上它这个能量趋向于阴性能量，而不是阳性能量，因为它是杂染能量。你一开始安守的以太丹田的这个能量，实际上是浑浊的、混杂的。里面的能量并不纯粹，有阴有阳，而且相互搅和，那个能量的频率实际上是很粗糙的、很低的，所以它总体来说是一个偏向于阴性的能量。而当你静静的安守，当你带着一份好奇心安守在那，而并不是那么枯燥的安守在那，所以这跟你的某种安守的心态有一定的关系。 你如果带着某种枯燥的心安守在那，意味着你的注意力很快将会涣散。一件事情如果无法引发你的兴趣，五分钟以后你就对它失去了所有的兴趣，你的心识开始移动向别的地方，开始想你明天要去哪里啊，想你曾经吃过的东西，回忆你曾经有过的痛苦或者美好的记忆等等。你的心识渴望获得一些能够刺激到你的经验，新鲜的经验。这个就是你带着百无聊赖的心去安守它的一个后果。你对它没兴趣，而如果你对它有兴趣，你带着那么一分的探索的心，好奇的心啊，你就好像看着一个神秘的湖面，看着它会发生一些什么奇连，以这样的心来守着它，这是很重要的啊，这非常重要。以这样的心你来守着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似乎不仅仅是守着它，而是在探索它，你在期待着，你在看着它会发生些什么，你看着它的能量的运动，它热能的一些旋转或者一些起伏的运动，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只是静静的观察着，观察这个词非常好，你静静的观察着，看它会发生什么。而这种观察意味着你将投注更多的专注力、注意力，这种观察使你的全部的心识能量都投注向你的丹田，它不再是一件枯燥的事啊，这个非常重要。它不再是变得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它变得有兴趣了，好玩了。就当一件事就是有兴趣的，你对它充满了好奇心，充满了探索，你的专注力才会变得越来越持久，越来越深入。而当你以这种探索的观察的心看着它的时候，你的偏阴性的丹田的这些杂染能量开始渐渐的纯化，渐渐的更加的凝聚化啊！因为你的注意力就是营养。这个时候他提到七日来复，整个宇宙实际上都在一个周期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超出周期率以外的，包括你的身体能量，包括你的腺体的分泌都是有一个周期的。你全身的腺体分泌的一个周期是七年，从脑垂体到全身的腺体循环一周啊，它整个分泌完成需要七年。而你丹田能量的这个分泌，丹田能量的这个周期差不多是100天，除非你身体大病初愈，身体非常差虚弱，对于一般人来说那个周期差不多是100天。而100天最后的7天是一个关键，也许你的100天中间你有一些中断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这100天最后的7天绝对不允许中断，那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你错过了这个时间点你将必须重来，你这100天就必须不一定完全重来，但必须进入一个耗散的周期。你错过了那最后七天的一个跳跃的点啊，这就变得非常的麻烦啊，非常的浪费时间啊，你的100天必须再一次的延长，也许要延长到120天、130天、150天甚至200天，它能量必须再一次来重来一过。所以在最后的七天你的能量已经达到了，丹田能量已经达到了一个级别，已经达到什么级别呢？达到一个可以产生最初的一阳的这么一个火候程度了。最初的一阳从阴里面，从重阴之下一阳来复，就所有的阴的丹田能量海洋里面突然间浓缩纯化出了第一个阳，而这个阳渐渐的 将会变得越来越充足，渐渐蒸扬充足，而你此时的感觉就更加的朦胧混沌啊，有一种宁静的祥和，有一种内在的恍惚跟宁静啊，你的心变得更加的纯粹了，更加的宁静祥和了。而此刻你的精气神是和而不分的，无有杂念的，你更加纯，精气神更加合一了，更加纯净化了。只有当你更加纯净化的时候，这一阳才能够产生出来，才能纯化出来。而这个是你不能做的事啊！你有没有发现，你不能够算时间，说我已经到了100天了，我到了最后7天了，然后我要把这一阳纯化出来。如果你算时间的话，你一定会失败。你的身体并不理睬你的时间，并不理睬你的这些计算，你身体有它自己的规律，就好像你无法左右血液的流动一样。你的血液，你的心脏，那些血管知道它要压迫这些血液流到哪里啊，它非常合理的分配了你全身血液的方向，脑部占的比例会比较大，身体相对少一点。你的身体有足够的智能来做这些连医学家都觉得相当复杂而高深的事情。你内在的丹田，你的能量同样如此，他知道怎么做，他比你知道的更多，他拥有多生多世以来累积下来的属于身体的固有的智慧。所以你能做的仅仅是旁观等待。这个最后的7天，这一阳来复什么时候会产生，没有人知道。你可以知道的只有一件事，使这个能量越来越凝聚，使这个能量越来越浓缩，越来越纯粹。你这是你唯一可以做的。当最初的一阳产生出来的时候，它里面提到了两个方向，两个方法。第一个，它首先提到了人缘的丹法，这个是道家里面专用名词，叫人缘丹法。什么叫人缘丹法呢？我们其实应该跳脱到最后的他这段话里面，最后的五人为后天破体之身，阴气甚盛，阳之出来也不甚觉知，仅知皮上跳动而已。其实阳气业已上升至顶，所谓坚心柔膝，即定望二字之功夫也。什么意思啊？有两类人啊，这里面其实为什么会分人缘丹法跟天缘丹法，有一个原因，有两，因为存在两类人。有一类人，他提到你是没有破体的人，也就是你是14岁以下，你性没有成熟的这一类人，你还没有经验过主动的性行为的这样的人，只有这一类人适合于天缘丹法，不需要人工操作。因为在你14岁以前，你的性中心并没有真正的打开，你向下的通道没有被打开，这意味着当你丹田能量累积以后，它无法从向下的通道发泄出去，那么它就势必自动的往向上通道走。所以这一类人他不需要人员的人为的引导，他只需要天缘丹法，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这个能量就会向上走。但是大多数人也许超过了14岁，也许你甚至已经有了性的经验，那么一旦你有性的经验，你甚至没有性的经验，只是14岁以后啊，像小男孩有梦遗啊等等，女孩渐渐的有月经来潮等等，这都意味着你的身体能量已经打开了向下通道，因为这是生理性的。你的内在能量达到一个饱和度以后，它必须寻找出路。对于生理来说，它天生的就安排你向下走，为了繁衍， 为了生命的繁衍。所以对于大多数超过14岁的人来说，由于向下通道已经打开了，它的能量已经形成了一个向下的惯性，这种惯性由不得你啊，只要能量达到一个饱和，你一个月当中就会有一次泄精的主动或者被动的行为，要么进入性行为，要么14岁以后进入这个梦遗等等，就天然的一些发泄性的行为，这个是排除多余能量的一个生理功能，是正常的。那么当你生理上已经习惯了向下的冲动，向下的通道，那么一旦丹田能量饱和以后，它的第一驱动力、第一驱使仍然是向下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打坐，有很多人啊，打坐做得很好以后，就发现性欲变强了，或者发现梦遗的次数反而增多了啊。这个是在这个坐禅的人，如果你真的认真的做的话，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几乎人人都一样。因为这是你生理自动安排的一条排泄性通道，你如果不用人员的丹法主动引导的话，它只能往下走啊，别无出路。那么所以道家就提到了，你在此时你如果超过14岁啊，你如果向下通道已经形成惯性了怎么办，你就要用人缘的丹法。什么叫人缘丹法？我们来看啊，所谓人缘丹法就是有作有为的丹法，有人为操作的、人为引导的一个丹法。这个丹法在玄关出现之时，也就是你感觉到你的丹田能量开始有一个冲动了，已经啊，有一个异阳冲动。这个异阳冲动实际上是能够感知到的，你的内在能量似乎有一个要运动，而那个运动似乎是更倾向于向下的。一开始你一发现这个冲动的苗头，你就知道你的能量在已经在找出路了。一旦你发现这一点，你感知到这一点，那么就要用功夫定神，在外一心不动啊。对于外界，这个时候首先要摒除外界的干扰，让你的心没有被外界吸引，因为你的心被外界吸引，意味着你的能量就会被吸引向外界的环境，你的能量就会产生一定的耗损的现象。所以首先让你的心不要被外界吸引，一心不动，少烟，阳气充足啊，这个时候阳气更加充沛，有一种运动的趋势了，而那个趋势你立刻会感觉到它倾向于向下。怎么办？微用意引之为旅，这个时候如果它有运动的趋势啊，刚才有同学讲，你首先要禁止向下通道，关闭那扇门戒淫。你不要因为你有了这个趋势，你开始有一些淫欲，因为这是生理性的，它会激发你的性幻想。所以为什么我们打坐如果做的丹田饱和，你反而会有性幻想？因为生理在刺激你，让你产生向下的冲力，所以你不要理睬它啊！这个时候千万要如如不动，不要踩它。你即使有性幻想，你也不要踩它。怎么办呢？你发现了这个冲动了啊，发现你的性幻想都已经出来了，怎么办呢？微用意，微微的用意，引至为驴，把你丹田的能量引至到尾椎骨的靠近丹田的位置，也就是你的后腰啊，腰眼啊，它不一定完全是尾椎骨顶端啊，并不需要完全在尾椎骨顶端的，腰眼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叫火云，它不仅仅是一阳了，一到这个地方就叫火云了。火云即阳气，为什么叫云？为什么叫火？因为它是出生的一个阳气叫火。为什么叫云？因为这个阳气未来的趋势是像云一样要向上升起的，而不是向下坠。出一阳来到尾闾啊，最初的一阳能量，这个火就来到了尾闾了。当最初的一阳 当最初的这个阳性能量来到了尾闾啊，内在一定跟外在相吻合，你的外在，你的脊椎骨将会感受到热量，而这个热量实际上是来自内在脊椎的一阳阳气啊，而且这个热量也会自动的吸收来自体外的阳气啊，这一点大家可能很难感觉得到，但是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实例啊。我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正气啊，正气非常足，身体非常好，那么他就很难被邪气所侵，因为邪气跟他不太匹配，无法靠近他啊，他也很难会得感冒啊等等被邪气所侵的那些现象很难会有。但是一个人如果身体虚弱啊，阴气重，或者即使他不是身体虚弱，一个人心邪邪念重，一个心里面邪念重的人啊，邪淫啊，有性幻想，或者有各种各样伤害他人的思想，小心眼的思想，邪恶的啊，背后捅人刀的思想等等，这都是一些邪气的思想。当你有邪气的思想，实际上也意味着你的身体内在的能量就是偏阴的，而这个阴性能量会自动吸收外界阴性能量，所以你在给你自己找麻烦。这样的人会，古人讲，在道家讲，很容易撞鬼啊，因为鬼是阴性的，也很容易倒霉，因为倒霉也是阴性的啊，那些坏的事会自动被你吸引过来，那些阴性的灵魂也会被自动被你吸引过来。所以实际上古老的智慧告诉人们，你要为你所有的祸福旦夕负责，因为最终那个起因在你本人。你的内心是不是正大光明，还是你的内心是邪恶阴险的，这一切都是有回应的，并不是你心里面想想邪恶的想法，觉得无所谓，我没有付出行动啊。如果你付出行动，那个回应将会更明显更大，无法逃避。即使你没有付出行动，你的心里面是有邪恶的，有阴气的，你的身体也会自动吸引这些东西。有人就开始抱怨，为什么我得这个病啊，我也没有伤害人。你行为上的确是没有伤害人，但是你的心里呢，往往一个人心里也许充满了诅咒跟怨恨，对于他人的，对于这个环境的世界的，一个内心充满诅咒怨恨的人一定是偏阴的，而他一定会吸引阴性能量，所以他一定会天长日久以后一定会生某些阴性的毛病。所以孔子在论语里面讲到，斯人得斯病也啊，你什么样的人就会得什么样的病啊，怨不得别人。所以这一点在一阳来复的时候，达到脊椎末端的时候，你的脊椎发热一样会吸引外在的阳性来到尾闾，内外相合，直到命门。所以他告诉你，这个一阳火云一开始来到地方是命门啊，也就是后腰眼。外盛忌举，也就是你可能有阳举的现象啊，如果是男生的话可能有阳举的现象，你不要踩它，这就说明你的一阳已经来到了一个点，已经到了一个点，而这个点如果你人为的把它引导到命门，那么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二阳三阳啊，就更多的阳气就会凝聚到命门这儿来了，渐渐的阳气就充满了，自然有尾闾上升泥丸，泥丸就是在头顶的百会下方的第三只眼上方，百会下方的正中间，泥丸宫啊，道家讲这个是泥丸宫。所以这个就是人缘丹法，要人为引导的啊。你发现如果是男生有在打坐的时候，有人会有强烈的阳举现象，这都是你的丹田能量达到的一阳升起的一个标志。我记得南怀瑾曾经讲过一个笑话，他说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年纪也蛮大，六十几岁的一个老参，因为年纪很大了，他 花了半年时间到深山里，到这个山洞里去静坐打坐。年纪大了以后，累积能量相对比年轻人要慢得多。几个月以后，你如果不消耗啊，没有性生活，几个月以后啊，吃得好，睡得也好，没有太多消耗的时候，几个月之后，这个老先生啊，还真的在丹田累积了足够能量了。结果发现大事不妙，他60几岁了，突然发现啊，阳亢难忍啊，这个阳举现象特别明显，几乎无法忍受了已经。最后不得已跑回家找老婆了。所以南怀瑾曾经把这个当成是个笑话来讲啊。所以如果你达到了这一点，你没用人员的方式主动引导，你的生理能量对于一个60岁的老人来说，他更倾向于向下走而不是向上走啊。所以他白白的累积了半年啊，这股能量最后还是向下走了，释放掉了。如果他看过这篇九层炼心，他知道什么叫人缘丹法的话，他就不会浪费这半年的时间了。所以当二阳三阳都累积到命门，人缘于此恐因着相身心当面错过啊，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当面错过啊。他告诉你了，你即使有阳举的现象啊，男人的现象，但是你不要踩他，不要当面错过。故先以威仪引之而上啊，冲开尾间。你用威仪要引之而上啊，而不是引之而下，不是回家找老婆啊，要引之而上，已过三关啊，你就打开了这个后天的通道了。你打开了后天向上的通道，所以这是人缘丹法的一个最初的操作过程啊啊！这个其实古人其实太聪明了，古人什么都讲了，实际上，只是你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你如果真的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你一定会轻叹。所以他提到天缘丹法于此只是任其自然啊，自然就全身各窍无不自开啊。如果你是个14岁以前的人，你向下通道没有打开，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甚至都不需要用意来引导，任其自然就可以了啊。玄关向上那个通道甚至会比人员人为引导打开的更加的畅通啊，无不自开，全身各窍无不自开，它几乎是一个爆发性的上通啊。而人缘呢要有为止，用意念操作的。这个意念操作叫活子时啊，是指阳生一阳生的关系。所以他这里提到的这两个现象啊，有人问女生到这里怎么样，男生有阳举，女生虽然生理上没有阳举，心理上是一样的。心理上我相信女生在就像男生每个月有这个梦遗，女生每个月也有，只不过她不是梦遗啊，她一样有在梦中的性幻想啊，梦中的性高潮的现象。所以女生到这个地方，你也会在打坐的时候产生一个强烈的性冲动啊，你将会感知到这一点，这都是意味着你已经来到了一个点啊，都是一样的。你也许感知到胸部的胀痛啊，这跟男生的阳举是一样的啊，胸部非常明显的胀痛跟性的冲动啊，这都是一样的。那么当你实现了最初这一阳二阳三阳啊，从脊椎上升的这一步啊，也就是向上的惯性啊，已经被打开了，打通了，这一步做到了，那么第四层才会开始。第四层是什么呢？练心者也啊，练退藏之心。前此踏火云过三关啊，心与气温故已入于泥丸。前面这个向上通道过三关，哪三关？第一关就是命门。这个命门啊，有天元跟人元两个丹法，也就是人为引导 更自然的上冲，这是第一关。第二关在哪里？第二关在后背心，也就是心轮的位置。但是心轮这个位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成为太大的障碍了，由于现代的人类也许古人还是个障碍，因为古人在爱的表达上不是那么顺利的，现代人似乎更顺利一点，所以现代人心轮卡的人并不多啊，有一些卡，微卡，微微的，稍微的啊。所以心轮你发现它会在那停一停，你的热量，你的上升的能量会在心轮，有些人会在心轮停一停，有些人甚至停都不停，一直到颈椎，有些人在颈椎或者在后脑勺会是第三个关口，这个地方似乎有点阻碍。但是你如果人为引导或者没有人为引导，只要能量达到一定的点及凝聚的点，它一样会冲过去啊。基本上这三关并不像古代道家说的那么的困难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层炼心里面对于三观几乎是轻描淡写的略过了啊，并没有着重写它。这说明九层炼心啊，作者是一个真正有经验的人，因为这的确这三观不是什么太大的困难。如果有人一再的说这三观如何如何困难，他一定是个外行，他一定没有真实的亲身经验。前此踏火云过三关，性欲气温故已入于泥丸。这一点三观并不太困难，在瑜伽里面曾经提到，如果是一个14岁以前的少年，他的脊椎上升几乎是闪电般的，一关都没有。他的脊椎骨由于年少的关系极为通畅，他的上升几乎是一秒钟，闪电般的。真正的困难里面上升，按照本质来说应该像闪电而不是缓慢的，缓慢的更倾向于30岁40岁60岁以后的人，也许他的脊椎骨经过五六十年已经足够的堵塞了啊，垃圾太多，也许他的上升是缓慢的，但是即使这样也不是太缓慢啊，因为身体的能量其实达到一定强度以后，你叫它缓慢都不太可能啊，能量有极大的强度，就好像我们刚才讲过，你的能量会让你达到如此强烈的阳举，你都无法忍受的程度，可见这个能量的强度是多高。这股能量如果上冲脊椎，它并不会特别慢啊，因为它强度实际上非常厉害。所以过三关啊，已入泥丸。在泥丸宫内或有神识引动，则气寒而凝。在泥丸宫内啊，在你头顶的位置，有的情况下，这也分天缘跟人缘，有的情况下在没有神识主动引动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产生气寒而凝的现象。这个寒不是寒气，而是阳气，纯阳气。很奇怪，我们看到老子《道德经》里面讲到，阴极生阳，阳极生阴。吕洞宾在这里面曾经提到过，叫月窍生阴。什么叫月窍生阴呢？也就是你的脊椎的热性能量火云在来到一个顶点足够凝聚以后，它就发生了阳极生阴的现象啊，这是自动发生的，这是能量的一个轮回。那个热性的能量在这里突然间就凝为凉性的，清凉的。但是这个时候你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些神识引导的，你需要激活它。如果没有一些神识引导，有可能它不会真的化为真水啊，洒落三宫。如果你没有引导，它没有化为真水，那么就前功尽弃了。这个时候仅仅是法在昆仑顶上啊，息心主静，余气交融，你感受到这个能量强烈的来到头部，你安守在它的顶端，余气交融，你与这个来到顶端的能量交融， 气乃化为美液。这个时候豁然一下，它就化为清凉美液。这个是能量的一个轮回，一个循环，从上额落下啊，卷舌沉露，吞而送之，助兴于将功，助兴于皇庭。皇庭就是你的类似于星轮丹田的位置，助兴于五海，五海就是丹田，一路响声直送到底啊！这个甘露就好像雨水一样洒下来，流入星轮心间，流入丹田，这是能量的第一个轮回。这个是第四层炼心，是身内七反功夫。七是一个阳数，七也意味着一个上升能量，并不是七次的意思。七它这里象征上升的热性能量，所以这是一个上升能量返回到丹田的一个轮回。所以阳性能量冲至命门而盛举啊，上冲心腑啊，直到顶上，使阳气内行之路也，这是阳气向上内行的一个上升通道啊。天元丹法任其自然升降，如果是天元的，用不着人为的，那就任其自然升降，它下降也用不着你去引导它，它会自然下降，这个是天元丹法。如果是天元，你只会感觉到身上酥麻，如跳蚤在身上跳动，全身一片酥麻啊！我们有人有学员有这样的经验，打坐到一定程度，突然间全身有一种酥麻的感觉啊，全身都酥麻，这个是能量上升了已经。这个时候既用妄自功夫，阳气方能化为美液，有昆仑下降，透心清凉，心中快乐不可言喻也。啊，一阵酥麻升起，从脊椎升起。啊，你随之而安守在昆仑顶上，它自动化为清凉甘露啊，下降心间啊，快乐无法言语啊。如果是人缘丹法，人缘有为的，那么就要处处用意跟随啊。当气上升，静守于泥丸，久之引而下降啊，慢慢的再把它引下来。啊，咽下重楼，啊，降至黄庭，归于元海，归到丹田。对，这个是上升能量气反的一个小周天运动。此时即因直火，啊，若再继续，身体既不舒适，则其气散矣。什么意思啊？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道家在讲这一点的时候，也有很大的纰漏。因为讲的人几乎是没有经验的，凭想象在讲。道家提到文火武火的问题，他提到如果你循环这一周，这个循环产生了并且完成了一周啊，完成了，此时即应止火。什么叫止火啊？这个非常重要了。什么叫止火？其实很好理解，当你内在的这股冲举的能量随着上升冲动达到顶端，随着顶端的凝聚自然甘露下降，这一周完成了意味着什么？其实说穿了非常简单，意味着你的能量已经被适当的消耗了，适当的消耗并且转化了，你当天原来饱和的能量已经被调取抽用使用过了啊，最后这个甘露已经下降到丹田，已经被使用了，已经被使用了，你就不应该再强迫丹田能量再发出第二股火焰再上冲，你不应该人为这样做，也就是自然的这股力量就丹田的这个上冲冲击自然就变得缓和了，是不是这样？其实很简单，它完全是顺应自然的啊！你这个周期上升周期完成了，这个丹田的冲举，这股向上冲动自然就缓和下来了。那么要怎么办？它缓和下来要怎么办？你如果硬去做，意味着你在强迫丹田过分的使用它的能量， 你一定会觉得不太舒服。其实很简单，如果这个能量被运作了一周，你需要再做的事仅仅是再一次的安守丹田，直到它再一次产生饱和上层。啊，这一切实际上都应该自然而然的，随之饱和，随之上冲。啊，你只是安守，它上冲了，丹田能量被使用掉了，然后你再一次安守，直到那个能量再一次饱和，再一次上冲。啊，其实是应该这样，而其实并不存在人为的，这个熄火啊、用火啊都不存在。说穿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直到你的丹田再一次饱满充实啊。所以道家告诉你的是，你不要人为的去抽干你的丹田能量啊，这样是不好，这样肯定是不对的。你人为的去抽干啊，就好像一个牛已经工作了一整天了，你还要他抽他鞭子，让他再去犁地，再去转周天啊，他就会累坏了。这里要做的仅仅是温养，让你丹田再一次凝聚更多的力量，使身体的能量再一次凝聚在丹田啊，所以要做的仅仅是温养。第五层练心啊，这个第五层是练筑基之心也，潜此入泥丸而归气血，气血就是丹田，已有车河路径啊，这个循环已经有了。从此一心作去，日夜不休，积成何待百日乎？然或有懈心，有欲心，堕错相人，丹基难固。所以前面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能量循环的路线，一个通道，车河的通道。你现在要做的第五层是什么呢？就要巩固一心作去，日夜不休啊，要巩固它啊，至少要在100天内巩固它，而不要有松懈的心，不要有向外延伸的欲求的心，你要完全安住在这个循环上，不要分神啊，要看电视了啊，要出去玩了。你如果坐坐停停啊，丹基难固啊，这个循环还会再一次失去的，它并没有结晶化，它跟你向下的循环来比，它其实还是非常陌生的。你向下的冲动，你的性冲动相对来说已经经过了十几年了，它变得那么根深蒂固，而这种向上的循环仅仅是一个月两个月，非常的浅，这个惯性还是非常浅的。所以仍然需要聚精会神的啊下功夫，逐日抽田啊，取砍田犁，积精施福啊，炼性累气之功也。所以要日久天长的这样抽田，抽就是向上抽，田就是甘露下田，甘露下降到气海丹田，叫抽田。取砍田犁啊，砍就是向上的这个水。实际上我们知道道家的砍实际上意味着肾上腺素，就是你肾脏的向上的这个能量冲动。所以为什么肾上腺素升高，你的性活力就升高了啊？因为这两者是相关的。犁反而是丹田的火焰啊，田犁就是让上面的清凉去熄灭丹田的火啊，让肾上腺素的水反而要升起来，叫水升火降。一个人如果火升水降，他就要生病了，虚火就上来了啊，一定会生病。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水升火降，他身体就会特别好，你的肾里面的肾气升起来了，一个人就变得有活力了。你的甘露降下来了，把虚火压下去了，你的身体就变得稳定平顺了。所以要水生火降啊，要阴阳相济，而且要天长日久。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五层炼机上供行之不殆，有300多天，要300天啊，300天，一年筑基才功成，你要坚持一年，若时作时错，功行不勤，若动于外诱啊，被外界诱惑了啊，外面有个很好听的歌，你要去唱歌了，定心不够啊，那么就难以进步。所以这个是打根基，这到现在为止你仍然是打根基，这只是房子的地基的工作，而这个地基需要一年的时间把它渐渐的稳固。若忧乎顽乎啊，何日能有其有功？若悠悠哉哉的，什么时候能够累积到这个功夫呢？累积不到。所以要行一周天，有一周天之效用啊，逐日抽天，积精食腐，300周天，一年以后才会真正的稳固，形成惯性。前面他这里面讲的一些话实际上都是老生常谈啊，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人生修持多始清终殆。所以他告诉你，你要形成循环并不难，你要坚持循环才是真正难的地方。我们现在这个中脉课程也走了很长时间了，我个人也有这样的感想，你教会他，让他学会，他甚至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意识融入了光明，这都可以。但是你发现一点，2个月以后，能够始终殷勤的坚持的人好像不多。啊，人们总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啊，这个东西很神秘，啊，很有兴趣，很有兴趣做。但做久了他就觉得无聊了，他最后他就慢慢变得忘掉了，他甚至把这件事给忘了，他觉得我已经会了，实际上你还不会，你会的仅仅是个架子，空架子，你没有真的结晶化，没有真的形成能量的惯性，而这个惯性别人无能为力，只有靠自己日天长日久的去累积起来。所以实际上第五层炼心真正关键的是最后一句话啊，大多数人都是始清终殆的啊，若能纠正鞭策，才能渐渐的达到最终有成的这种程度。炼心累气之功夫最要，不可忽也啊。所以真正的功夫要天长日久的深入下去，才会出现真功夫啊。我们站桩也是一样，你站了一个礼拜觉得很好，非常好，一个礼拜以后你觉得天太冷了，我不太想站哈哈啊，然后第二天甚至连想不起站桩这件事了已经，然后一个月以后你想起，哦，我一个月没有站了已经啊，人总是这样的。站桩跟炼丹其实很像，而且我告诉大家，站桩的周期跟这个丹期都很像，站桩周期几乎要一年，你如果一年以后啊，你会发现不站你很难受，一年以后你的身体也会形成一个从脚跟上升到头顶，再从头顶下降到膝盖的这么一个这个圆周，它跟那个我们讲的这个小周天非常相似，因为基本上也是同一个通道，没有太大区别。所以站桩的周期也是一年差不多，要300天，在300天内你其实不应该中断。你如果坚持300天，一年，那站桩可以达到一个常人达不到的一个层面水平。什么水平呢？你突然发现一年以后你的身体开始有可见光了，我是说可见光啊，这点也许大家觉得匪夷所思，你如果站桩超过一年，你的身体一定会有可见光，微弱的，但是它即使是微弱的已经强到用肉眼可见。你的能量我们以后会在下节课渐渐的深入讲，因为它后面的这个6层7层8层一直到9层炼心的这个能量 其实都是从第一层炼心以后产生同样能量的等质升高，同频升高，实际上站桩是一样的。一年以后同样从脚跟向上循环的这股能量跟你一年以前的能量其实是大不一样的。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的话，你一年以前从脚跟产生的抖动的这个能量上升到头顶，下降到膝盖，这股能量是自来水的话，一年以后这股循环的能量几乎就已经是热开水了，再过三年循环的能量几乎就已经是燕窝水了。这个能量在逐步的纯化，而随着它的纯化，你的身体一定有变化，而且是相当明显的变化。所以无论是站桩，因为站桩走的通道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九层炼心的通道基本上是同一通道，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一个用的是打坐的姿势，一个用的是站桩的姿势，但是能量通道基本一样啊，尤其在筑基的这一年内基本是一样的。这两种方式站桩在一开始效果比打坐要快啊，而且要快得多，由于它激发的是双腿的螺旋的这个能量，这个漩涡能量的循环，所以它激发的能量速度跟强度都比直接只激发丹田能量要来得高，来得快。一开始实际上很建议大家从站桩开始啊，效果更明显更迅速啊，强度而且更大。这个对于我们现代这些极其缺少运动的这个亚健康的现代人来说几乎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你不要害怕站桩会让你变得静脉曲张，不会的，因为站桩你的两条腿一直在抖动当中，这个抖动非但不是不会使你的静脉僵硬，静脉压过大啊，反而会产生向上动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啊，建议大家从站桩开始，认真的从站桩开始，而且要坚持这件事，学会一点都不难啊。真实的九层炼心是非常朴实的、实在的，而且是人人可达到的。它并没有那么玄，没有那么复杂。大家从站桩开始，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一周、两周、一个月，就可以实现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次的小周天循环。这个几乎没有太大困难啊，非常容易。真正的困难是刚才讲的最后一句话，坚持很难啊！你产生这个第一周期不难，你要坚持很难，坚持住，坚持一年，那真的是巨大的挑战。我们站桩的人也许坚持了一个礼拜就把这件事给忘了，我们冥想的人也许坚持了两个月，课程结束以后一个礼拜以后他也许就忘了。所以这些事你要达到真正的成就，并不在于技术性的困难，只在于你的坚持。所以希望如果你真正有紧迫的心，你如果真正有一颗坚持的心，你一定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特别重要啊，坚持特别重要。好，希望大家认真的坚持住啊，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任何别人啊，这跟别人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啊，别人并不会要求你要坚持住，但是为了你自己，你必须要坚持。关于站桩的音频，你在西洋读书会，我们有一节课的内容专门是讲站桩的，那个音频你去下载了听。有将近45分钟以上，那个音频讲得很详细了。好，我们接下来就是以太冥想时间，你可以站桩的方式做啊。现在天气冷，站桩其实很好，效果很好。好，我们现在开始。